这个冰山理论，
嗯。
对于教练这个角色，叫就是 coach 这个角色，
对，
他怎么来应用它？第一个，
嗯，
提升自己，
嗯，
教练的内功。
好，
第二个层面，我们再来谈谈，那我又如何，因为这个模式，我可以更好的去支持我的口气，我的客户，我的对象，所以我们先谈谈，作为一位
嗯。
教练，这个冰山对我在提升上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就是在我还做了稍微做了一些小小的大纲哈，那个简要一些大纲。那我觉得就是在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想先谈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我们如何用在口气身上，然后我们再谈说我们如何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对，
嗯，
那我
好。
想。对，那我想，如果是因为如果是比如说你面对你的口气，你要去更了解它，其实你用冰山，你就可以是一个很好，是一个蛮好的工具了，你跟他谈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到他真实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我不清楚啊，就是一般学教练的时候，我们学了很多的。一些 tool 啊，一些方法啊，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可能就问了一些比较认知层面的东西。可能你觉得被卡住的时候，也许你问问他当课的那个感受，可能沿着冰山的这个思路往下问，就可以挖得更深一点。在当时的这个口气的状态下，他有什么期待啊？他对自己有什么期待？他对公司有什么期待？他对他老板有什么期待？然后我们要去看这个期待是不是合理的。那我们还可以跟他探讨他内在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也有些可能是合理的，有些可能是偏执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跟口气一起，在这些层面做一些转化的工作，当然如果你运用了更熟练之后，可能你就能够常常去帮助你的口气去认知到他的 yearning 是什么，他最大的 calling 啊，就是他是一个内心的呼唤是什么，那其实跟我们。在企业里面谈的这些个人的 vision 啊、mission 啊，就是跟这个渴望的层面都是有很多的就是类似之处的。那包括我想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好啊，这个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那么多的我们叫来访者 client 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他的自我价值感上面工作。当然，如果你要提升这个你口气的自我价值感，这又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时间比较长的啊。所以这个呢，我想简单的谈一下然后呢，我接着我就谈这个我自己认为对提升教练的内功有什么帮助我想谈一些，然后我们再有一个互动的 Q&A。对，那我自己呢，我认为在整个 coaching 当中，我们每一个教练对自己的应对模式的这个觉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这个互动当中，在教练的互动当中，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察到自己是指责出来的呢？可能你心里想，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都谈了那么多次了，冥顽不化，什么都没改，还那么固执，所以当你觉察你自己对对方的这个指责升起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评判的时候，其实我想会影响你这个整个教练工作的进行，你就是要有觉察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强势的这个口气，一些很高期待的很强势的客户。可能我不知不觉就出来了讨好的模式，你就觉得我可能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啊，然后他要求很高啊，我也觉得我的资历不够啊，我好像就 hold 不住啊，可能你这时候因为内心的一些不确定和害怕，可能你的讨好模式就不知不觉的出来了，那有的时候呢，也许你觉得这个。口气很难搞定，也许你就很多超理智，用很多的道理啊，拼命用方法，然后这个 A B C D E 用了很多，你也发现还是比较卡住这个时候，我想可能要觉察一下，说我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讲道理的就是讲道理，因为就我们人就变成在道理里面，而且没有去关注那个人了所以进入一个超理智的应对姿态。那有的时候也许。 也会进入一个打岔的这个姿态，比如说这个问题太难了，这个企业反正也是走下坡路了，这个企业真的是叫夕阳产业了，反正谁也救不了他们了，所以可能有这些非常你觉得有很大阻碍的时候，也许你就打岔了，反正我们就讲点有的没的，可能就把这个时间给度过去就可以了，所以我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是要对，特别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们跟口气互动的点上，可能我们常常有一些觉察，我们是在这四种应对里面吗？如果我是在这四种应对里头，我要怎么去调整呢？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对于应对模式的。那接着要讲说一致性啊，如果我们在整个教练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是保持一个一致性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很推荐的一个状态。那是什么是一致性呢？我前面也讲到了，是我能够关注到我自己啊，能够关注到对方，也能够很好的关注到情境啊。那我们如何关注自己呢？刚才前面我谈到了，我们对自己有一些觉察啊。我相信像这些教练朋友们，你们学了这么多，你们在知识上在技巧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最关键的可能是自身的一些议题啊需要去处理啊。比如说我认为一致性的修炼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长期的啊，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教练对于自己的一些议题哈、啊、要去处理的。打一个比方呢，说比如说在精神分析的这个领域哈，他们叫分析师，每一个分析师呢，他们自己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分析师之前，是要有几百个小时的被分析，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议题都处理清空了，然后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分析师，就是他跟他妈妈的关系，爸爸的关系，他的一些自卑情节，他的羞耻感，他的这个对情感的隔离全部都处理了就是然后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这个分析师。那我用这个类比呢，就是说也许我们作为教练哈也是这样，我们自身的一些议题，比如说我们跟权威的议题我们的是不是容易评判别人呢是不是在观点这个层面上太过狭窄或者我执我就一定认为我这样就是对的，这个观点才是对的，而其他人他的那个观点好奇怪那怎么可以这么想呢当我们有这些情节的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作为教练需要面对的一些议题还有包括自我价值感是不是只要别人有不满意，我的自我价值感就下去了或者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我的自我价值感又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议题是长期的要处理的。但我也因为我也不算是教练圈的圈中，我不完全算是圈中人，所以至于说教练的这个部分，你们如何去自己的这个部分如何寻求帮助，把自己的议题给清理干净，我还不清楚你们现在一般是比较倾向怎么做，待会儿也可以给我一些分享和反馈。第二点关于一致性呢，我想是短期的，是当时当刻的当我面对一个来访者的时候，我可以可能先要准备好自己就是 prepare yourself， 准备好自己，可能我把一些事务性的东西自己的一些情绪我早上碰到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可能要放到一边然后调整自己的呼吸，然后把专注度都放在你和你的口气的互动上面然后全然的临在当下很好的倾听然后就是此时此刻的回应我想这个是两部分关于这个教练的一致性。我想分一个是长期的如何去清理自己的议题那在当时当刻的，我们在教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时时刻刻保持我们的一致性。对，那其实当你一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其实是有座冰山，跟我们被教练人的冰山、口气的冰山是两座冰山在互动。
OK，
对，听起来其实还是蛮复杂的。我想我还是留一些时间让大家来提问吧，可能越问就越清楚。
对，我也是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那么，有没有我们今天的同学、朋友在这里要先问的？
昨天老师，我是朱老师，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刚刚有提到
好。
说价值感需要系统性的提升，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或领域可以简单扼要的说明一下如何提升自我价值感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啊，因为如果从我们萨提亚的这个模式的系统专业训练呢，就像我说的，我自己要接受1万个小时的学习，我要接受督导，我要上足多少数量的个人成长工作坊，对，这是我的方法了。我不知道你们教练谁可以跟我一些分享吗？你们是怎么做自己议题的部分呢？
但是很想请苏青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人都可以操作的。
对，这个还蛮难的，因为就是他，因为赛提亚它是一个信念，它不是一个方法论，说我给你一个方法，一二三，你去练你就好了。所以呢，我想怎么来讲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如果跟你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有一个结是没有打开的，比如说父亲从前是非常高要求的，那只要他一个眼神，他一句话语，你就觉得自己哇很糟糕，做得很差啊，所以呢，也许你这个情节就会带入你跟权威的关系当中啊。如果你在职场上或在你的工作当中碰到一个人，那个感觉好像就是你父亲的那个感觉，是潜意识的，你是自己意识不到，潜意识就这个感觉。可那个权威也没有那么不认可你，可是他的一个眼神，他的一个语气，让你觉得一下就低下去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很平等的跟他一致性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也想讲，这个第一个部分是觉察。那有了这个觉察之后呢，当然你可以看一些书，现在包括我们萨提亚的出版物也是有一些的。那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啊，看书是一个部分。刚才平泉老师在问我的时候，我在想，也许简单的方法，也许我可以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有一本小小的册子，我自己很喜欢，叫做萨提亚的冥想，这个在那个网上都可以买到，就叫萨提亚冥想，对，Satya Meditation，然后淘宝啊什么上面都可以买到。然后呢，可以每天就像读诗一样去读那个部分。那个冥想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主题，你如何去连接自己的身体，连接自己的呼吸，连接自己冰山的每一层啊，它都是有这个不同主题的冥想的，也许是我推荐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了。对，OK，
哦，太好了，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太好了，这本书我会去找找，谢谢。
好，那还有没有今天来的朋友对刚刚苏青他谈到，就都对于做教练在应对模式上的自我觉察，还有一致性，关注自己，关注对方，关注情境，这方面有进一步想要请苏青再多说明些什么，或者多举一些例子的。
是想问问苏青老师，因为自我价值感其实在最深层，但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口气来，他就是说我想找到我的自我价值感。我想问问苏青老师，在您实践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怎样使这个自我价值感这一层有使用意义？就是对于口气来说，有这个有意义，就是讲出来，比如说，我们让他描述自己的感受，他觉得这只是我的感受而已。就有时候大家就是要一种评价，或者是他能找到某一些词语，就是或者是 coach 帮他找到一些词语，能够让他觉得哦，我呈现我的自我价值感，就是那种感觉。我想问问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有操作中比较好的方法吗？
我没你，你能够再 rephrase 一下，就是在就是这个问题，我还没抓到这个逻辑。你说的是感受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 name，我们可以标明每个人的感受，因为现在就是 emotion 情绪和感受是很受重视的，是吗？在你们这个教练里面也是被接纳的，是吗？因为我们最早的企业管理是不讲情绪的，说你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而现在的心里面是说。感受是进入我们内在的一扇捷径之门，所以你们是可以接受感受的，是吗？
对，我是说，除了谈感受之外，怎么能让这个，就是这一层冰山底层， 对于口气来说，对于他来说是个可以衡量他自己的东西，他可以知道，
他的当时的自我价值感是如何，是高还是低，是吗？是这样吗？
对，我想问问他怎么是有一种评价吗？还是说，有评价系统吗？或者是有对应的
其实呢，我说前面我说了，我现在呢再次的clarify， 就是其实我们使用冰山的目的呢，最终呢是走向一致性，最终是走向更高的自我价值，这是我们的目标。那运用冰山的时候，我们有两步，第一步是探索冰山，就是让这个口气呢通过你提问，然后非常了解他自己了。然后第二步，当然我们教练更重要的工作是要去转化啊。转化我们口气的冰山，那转化冰山呢？当然是转化的这个目标也是能够让他有更加一致性，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那这个当中呢，是说，比如说一个口气，他说我这件事，我觉得我感觉好差呀，我觉得自己好无能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评定说他的自我价值感是低的。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他贴一个标签。目的是说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然后呢再是要看他其实他真正的渴望是什么，那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满足到自己的渴望，如果渴望满足了，自我价值感自然而然就提升了。对，不知道这样讲你的，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朋友他提的那个案例就很好，他说哎呀，我想我做了一件事情，我的老板来表扬我，对吗？可是老板没有表扬我就失落啊，那冰山就晃动了，我有很冰山发生了一些很多的内容。那如果我们要转化的话呢，我们就说好，那你期待是老板能表扬你，然后呢那现在是说因为老板没有表扬，所以你有很多的失落，你也觉得自己的渴望没有被满足，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的自我价值感也是低的。那如果用我们萨提亚模式更深的话，我们就会去探索他的原生家庭。但我想讲，在教练当中，可能我们的就是不必要走那么深，去看他的原生家庭，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外在的肯定啊？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我们是要引导这个口气，他有更多的自我肯定，而不是把这个肯定的这个按钮交给别人，把这个主动权是交给老板手上的啊。所以当他有了很多的自我肯定之后呢，他就会说啊，我是 OK 的，我是好的。可是呢，我也有这个失落的时候是可以的。老板，我期待老板表扬，老板没有表扬，那也是 OK 的。对，我只要自己认可我自己就好了。对，当我自己认可我自己的时候，我的自我价值感是高的，我的能量就不会被踩下去，我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啊。我的怎么说呢？我的动力就不会减弱。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吗？还是可以继续提问的。我觉得我的风格也是越讲就越提问，我可以就是一层层的来展开。
苏老师，我可以提个问吗？
刚才那个朋友可以吗？我想有一个完形，有一个完整的。刚才那个朋友还在吗？
我在，思静老师。
对。
我在想您刚才说到，就是说，走向更高自我价值，其实第一步是要了解。然后我就想到，如果我们帮助口气，去读懂他，去生成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之后，那我们，就是说在做一个转换的时候，其实这个他自己生成的自我价值感，对他来说应该是没有好评或者差评的，只是说他可能感觉上有不好呢，他就不好的，是这样理解吗？
因为我们讲到体验性嘛，那还是要让他真实的去体验自己啊。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不愉快的一些或者是让人失望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要让他真切的感受到他的自我价值感确实是不好的啊，不够高的。那因为你在那个真实的状态里面就可以帮助他探索他真实的自我。然后探索真实的自我的目的是要真正看到他的渴，连接到他的渴望。对，他那些被认可被重视其实是要他自己给到自己的，可是我们往往人的这个偏好往往是想从外界得到啊，或者有外在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由 doing 来这个 doing 来定义自己，用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外在的一些成就来定义自己。那我们心理学当中，我们认为是说你的 being 你的存在就是很有价值的。对，这样的话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就不容易被踩下去嘛。因为如果我们常常要靠做的东西来做的什么 doing 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是很容易失望的，而且人也会犯错啊。可是如果我的 being 的存在就是很有价值的，那我说我本然就是好的，只是我做事情上面可以有一些错误。对，我做事情上犯了错误，不能说我这个人就不好啊。所以把这个 doing 和 being 是分开的。
老师，我可以提问一个问题吗？
好的，好的，好。
刚才您提到的四种方式，责备、讨好等等，还提到一致性。我这个一致性的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就是这四种都不属于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互动是非常的健全的，这种是叫一致性吗？
请说。一致性是这样，一致性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沟通的这个模型当中，我们有三大要素。一个呢叫自己 self 啊，第二个元素呢是叫做他人 others， 然后第三个元素呢是叫做情境 context。 那我们想我们在指责的时候呢是只关注自己啊和情境，不关注他人。那我们当我们在讨好的时候呢，我们只关注他人的需要啊，踩低自己啊。当我们在超理智的时候呢，我们既没有自己也看不到他人啊，那我们只是在关注在情境和任务上面啊。当我们打岔的时候，我们这三个都没有关注啊。所以我们萨提亚模式的目标之一就是能够同时关注到这三个方面，我们称之为一致性。对，不要这样回答可以吗？
那老师，这样是不是指的一致性的家庭就是这三者都同时关注的家庭？因为刚才有一位学友提到，是不是家庭都可以归为这四类？那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个？因为这
不是家庭，不好意思打断你，我说的不是家庭，是每个人的应对姿态。
姿态，对，应对姿态的这四类是不是一致性算是第五种更加正面？
对的，
我不太
对的，对的，是的，
对的啊，就是那
第五种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啊，懂了，懂了，谢谢老师。
嗯 ，OK， 好。
那苏菁，我最后想问一下哈，因为在 coaching 里头，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种不评判、中立、深度的倾听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口气、我们的对象，moving forward， 往前走。那你看，在整个 Satir 或者是在这个冰山这个模型，跟这个部分相关的是什么呢？再帮我们最后做一个提炼。
那如果从我们萨提亚的模式来理解，说我可能先要去看我的过往，然后我才能认识当下的我，然后把我的过往的一些结都打开，一些垃圾都清理掉，然后我才能好好的活在当下，然后呢轻松向前。我不知道这么讲是符合你们的 moving forward 的精神吗？
对，我们是协助客户朝着他的目标去嘛。所以我们一般教练也会去 touch 到他的感受啊、他的渴望，让他看见他的观点。但我们不会往过去或者是往心理层面太深的地方去碰触，除非这个教练本身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就说他的基础上面他有下过功夫，或者是这个客户也愿意但是往往不会在过去上面花太多的时间所以那因为今天我们是谈这个 Satir 所以想请你看看这个往前走这个地方跟 Satir 他的精神上它的原理上面还有这个模型上面你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深刻的，也是其实我们近两年听到的一些议论嘛，说这个萨提亚是处理过去啊，然后教练是 moving 是看未来啊。其实我觉得是，其实萨提亚也是非常强调此时此地和活在当下的。 那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是说，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一些东西给卡住了，所以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搬走，那其实是总是背着一个包袱向前啊，总是很累了，然后要下来歇一下，可能要找教练来帮助一下。那如果真的是可以啊，把过往的一些包袱给放下啊，把一些情结像一个打的一个个结一样解开，我想啊，这个无论是扣这个教练还是被教练呢，他们才能真正的向前。对，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对，如果特别是你的一些情节很严重，比如说你跟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权威的，或者你对这个情感是非常隔离的或者是你有这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或者是你认为用太过明显用外界来定义自己啊，比如说你每次可能都很担心，哎呀，我做的这次我的口气满不满意啊，哎呦，有没有达成他们目标啊，你老是在 worry 跟害怕里面，可能也很难做好这个教练的工作，这是我个人见解啊。对，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想听听看今天来的朋友们虽然我原来觉得一个半小时时间是挺长挺够的，所以没发现这么快哈，
是
的。今天来的朋友我想邀请几位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的 take away， 就是你的收获是什么，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什么内在的动力，比如说就想去买那本书，这也是一个动力，或者是我想更多的去观察我自己的应对姿态，哎，这也是一个动力，也是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听一下，也给苏青一个反馈。
好，
来，
太好了，
同学们，来，习惯了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同学们。
好，
你的 take away 或者是你的 action。
老师，
老师
您好，
可以，哎，谢谢，赵老师您好。我呢就是有一个收获，也想跟您确认一下我的这个理解对否。就是我们有期待，就最后可能会有失望哈。那要提升自我价值感的一个比较好的出口，就是自己给自己。请问一下我这个理解对吗？
对的。对，我很明确的答复，是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提升自我价值感的所有的真正的出口都是自己给自己？
对，自己满足自己的渴望。对，你想被爱，你想被认可，你想被重视，那是要我们给到自己的。如果我们期待，我们希望别人给到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把主动权交给别人，那是很不靠谱的。对，
谢谢，
就
非常感谢。
好，
谢谢。
好，刚刚同时有好几位同学要分享，来第二位。
哎，老师，我可以讲吗？
可以，你的 take away 或者是你的 action。
对，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想请苏老师推荐一本就中文版的，但是又是萨提亚本人写的比较 original 的这种不是这种演绎的这种版本的萨提亚的著作，就是一些这种基础类的理论，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四个类型之类的。想深入
基础的理论，其实有办法买到台版书，张老师出版社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国内也有了，比如说《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啊，可是翻译和那个印刷的品质我都不大满意。对，
好，那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对，
回头再给我，然后
好，
我再给到群里啊。
好，
好，
好。
那其次呢，老师，我还想分享一下我的 take away。
好。
就是作为一个 coach 来说，无论对 coach 本人的 being 也好，对 coachee 来好，来言，我没有讲到萨提亚的这种理念和心理的这种疗法，对 coaching 其实是非常有深远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对 coach 本人来说，是需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必读，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学科的分支去有一定的理论的基石去做 coaching。
好，很欣赏你，
谢谢
喜欢我们这个。
好，